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20大胜利召开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的最新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新境界、实现新飞跃的权威著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日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出4点殷切期望，引发香港各界人士热烈反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号发表题为《深情的关怀、坚定的信心、殷切的希望》的文章，全文刊登在本报2版，敬请关注。7月1日，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凌晨4时30分许，来自北京卫戍区的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身着整洁的军装，迈着刚健的步伐走进天安门广场，参加7.1主题党日活动入党第一课。面对国旗，新党员金家乐十分激动。去年这一天，金家乐作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国旗护卫队一员，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谆谆教导，这让早已萌生的入党愿望更加强烈。一年来，他刻苦训练，圆满完成数百场任务，受到单位党支部和战友高度认可。尽管他无数次用脚步丈量过这条神圣的护旗道路，可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作为一名新党员站在天安门广场，他的内心依然无比激动，决心珍惜这份荣誉，继续当好坚定举旗人、合格接班人。夏日西北，夜幕低垂，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战机呼啸升空。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的夜间红蓝对抗演练如火如荼进行中。另一边，武警河北总队邯郸支队某营区内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一场多要素实战化演练拉开战幕，战车疾驰，载着特战分队官兵向目标地域开进。暗夜出击淬铁艺，连贯演练立硬功，一起走进热血沙场。前不久，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筹划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要求各营区分专业选拔推荐人选。接到通知，红军营支援保障连便着手挑选参赛选手。作为一名多次在比武中摘金夺银的技术骨干，谢培兵这次却主动让贤，推荐了上等兵张志超。果然，张志超不负众望，和红军营其他苗子选手打破旅队5项比武记录。老兵愿搭台，新人敢争先，在红军营，老兵甘当铺路石的现象屡见不鲜。每一个年轻苗子成长的背后，都有老兵们毫无保留、不计回报的默默付出。本期要闻版文章，谢谢你甘当铺路石的老兵，来认识这些幕后英雄。 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向纵深推进，广大官兵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的训练日益增多。预防热射病是维护官兵健康的重要内容。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组长宋清教授根据多年热射病防治实践，独创了热射病防治846法则。今天我们请宋清教授对热射病的预防措施、预警信号和现场救治进行全面解读。本期《生活周刊》版刊发老兵郭振礼的文章《走出洞房上战场》。郭振礼说，我这一生中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有一件事儿还是值得回忆的，就是新婚妻子送我上战场。1951年前后，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下，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当时在山西省沁水县团委工作的郭振礼也想成为一名最可爱的人，原本以为会遭到家人的反对，没想到却得到了包括未婚妻一家的支持。在入朝鲜之前，县委给郭振礼和未婚妻举办了婚礼。婚后第三天，即1953年1月19日，他告别了妻子和亲友，带领全县报名参加志愿军的120名战士踏上了征途。走出洞房，奔赴战场，郭振礼的选择是那个时代青年官兵献身报国的最真实写照。本期文化生活版为您刊发《清风又拂白洋淀，燃烧的木棉花》等文章。长征副刊版为您刊发《随光影流动的经典旋律，塑造新时代战士的艺术形象》等文章，期待您的关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